感恩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美好的日子，因为每一天都是你所定的，我们在其中选择高兴欢喜，因为信心不是感觉，爱心更不是感觉，是一个决定，帮助我们都能够选择来跟随耶稣，我们生命就不再一样，也不会浪费我们的一生。我们再次打开心，欢迎圣灵现在运行在每个心中，透过你的真理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所以我们听的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来到传道书第七章了，那传道书你越读越知道，它其实好像是一个哲理，一个哲学一样，但是很多的人生的体悟，但是这些体悟呢是好的，对我们对认识神、这个神，对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在世上要做什么，能够讨神喜悦非常重要。那昨天你看到第六章讲到人活着呢，其实就是荣耀神，人活着呢就是要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，人活着呢要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如果所有的一切没有神的话，真的是虚空的虚空，日光之下都没有新鲜事，好像一声叹息而已，看来看去有钱到最后是死嘛，没有钱也是死，什么好像都是走向灭亡的道路，但是有神的介入，人生就充满了意义，非常的 有这个价值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七章呢，它里面呢讲到非常多的这些智慧的原理，但是你看到其他的焦点要看重的是灵魂，不是这是追求物质，物质当然非常好，但是高过于物质就是灵魂，我们人是属物质的，但是人里面有个属灵的，那个胜过于那个外面的物质的，所以我们要花时间让我们灵性灵命呢不断的增长，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那灵魂到底需要什么，你看到几个段落就看出每一个段落都讲到灵魂内心深处的需要，我们是要花功夫那个尽本分，让灵魂能够成长起来，我们身体总是保养顾惜不是吗，常常要这样子那样子让身体呢能够维持或者更加的健康，但是有多少人看重灵魂呢，那是直到永恒的。那灵魂到底需要什么，我们一段来，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一到四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，往朝上的家去，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忧愁强如喜笑，因为面带终必使心喜乐。智慧人的心
在朝上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。
好，这边出现来第一段在讲什么呢？灵魂要想到死亡，灵魂一定要想到死亡这个事。哇，你知道吗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没有错，但是记得我们要怎么样看到我们的结局呢？灵魂要想到结局，我们常常会数算自己的结局呢，你就从智慧而来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呢大概是70岁，强壮呢可以到80岁，所以一代大概都是70岁左右，最基本款。但是你知道这个这么有限的70，你怎么活着有意义呢？要算，要会盘算，不要只是算物质啦、金钱啦、拥有多少，你要算你有多少的年日在世上。有人送给我这个明年的日历了哈，是每一天的，每一天它是倒数的，11张剩下几天，11张就剩下几天，我蛮有感觉的感觉哈，这个也是有智慧了，越是就越什么少日子了，这也是一个提醒。那我们这么有限的日子当中呢，我们怎么样来善用呢？就是我们灵魂的智慧了。好，这边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，画起来人死的日子。这边说有个比喻，他说强如胜如哦，这个东西一直出现，代表什么呢？好名声哦，胜过美好的膏油，膏油是 perfume， 就是香膏啊，香水，大家喜欢嘛，因为那个是要用钱买得到的，大家觉得非常好。但是他说有一个比这个更好、更香、更贵重，就是好名声。什么叫做好名声呢？就是你为人处事，到最后呢被人家纪念哦，这人哦，第一，谁干的是好名声。哦，大家都会纪念，哇，大家都会追溯，或者呢这个什么子孙都会追溯到这个祖先，为什么好名声可以被纪念？这边讲到说，第一句话就是名誉，就是好名声，爱好名声，哇，大家都会纪念你，这胜过香水啦，胜过香膏，胜过物质哦，这个是他讲出来的。后面你看对照出来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，把它胜过，代表什么呢？人要去思考人的终究的结局，人死了，我们要想这个事，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100%人都会死，不是隔壁会死，我也会死啊！要想这个事。那当然我们会死，那我们这么有限的人生，我们要怎么看待呢？那死了去哪边呢？是不是一死白了啊？人死如灯灭，什么都没有呢？ No， 圣经告诉我们的还有灵魂的归属，灵魂就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，我们一定要盘算我们怎么样来善用我们的人生。那怎么开始呢？你要去看到一件事情，第二节，往遭伤家的伤的家去，就是往伤家去，有这个家庭有人过世了，你要去参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强如往宴乐家去，因为死会在提醒我们是众人的结局，因为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我们要常常去明白这件事。所以有时候参加丧礼也是非常棒的祝福。什么呢？你会想到那个躺的接下来会换我啊，躺下去的有一天也会换我啊，那我们怎么样好好的经营我们在世上还有气血日子呢？这边说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啊，这是好事。因为我们常常不会面对死亡的，我们觉得是别人的事，别家的事，我们家不可能的。可是有一天你看到你参加丧礼的时候，哇，躺在那边的时候你就开始想了，哇，人生有一天会倒下来，会倒下，你就开始想我每天在忙什么啊，每一天在计划什么，我的 schedule 有没有想到说有一天会倒下来，有没有好名声啊，还是一直忙忙忙忙忙忙的什么，到最后都是心忙那个字出现了，忙什么也不晓得，反正大家都这么忙嘛，早上起来就哇开始要忙着骑机车来开车来，就开始忙一天了。哦，你看到都没有想过死亡的事情，这个就是愚拙的事。所以参加的丧礼是好事，因为这是人的结局，要把这个死后的事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意思就是铭记在心，铭记在心，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吴老师来的时候，哇，他常讲说40岁的要举手，有没有代表说人生不多了，常常提醒自己人生不多了，40岁以上的都是人生不多了，要懂得来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好，再来又这个出现强如胜过的意思，他说忧愁强如喜乐，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什么喜乐。这个字不是 单一个句子，它是跟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连结在一起的，代表你到丧家的时候，你看到人家忧愁，人家伤心，人家泪流满面，你会同理心不是吗？你会想到什么呢？他家里面家人死了，妈妈死了，这个妹妹死了，里面很难过啊，跟他同理心，你会跟他一起同悲哀，然后呢跟他一有愁容。但是没告诉我们说这强如那个喜乐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到人的结局，人的结局。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耶稣讲的八福其中一福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就在基督里才真正的安慰。在基督里知道人死了不会说一了百了，人死了不过什么好像这个脱离帐篷一样，好像这个金蝉脱壳一样去到天家去了，人死是这样子看待如果没有的话，人真是非常的悲哀，没有什么可以纪念的。好，接下来继续看，来，智慧人的心往遭丧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什么快乐之家。两种人出现，一个是智者，一个是愚者。智者呢会往遭丧之家，再次来想到我人生的结局，再次呢要知道我已会结局是如何，他这个想法是正确的。我们参加丧礼的时候都常常再次对焦我们会不会走错路，有没有对焦为基督回得了家吗，还是已经偏离正路啦，这个都是在对焦的工作。所以丧礼是非常好的。那我也参加丧礼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抓住丧礼最好的机会就是布道，布道最好的机会就是丧礼，因为大家都听你讲，然后躺在那边的他就会想接下来谁会在那个地方呢，这个是很直接的。那布道大概心里面都会敞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想到死后的事情有时候我会在不管是丧礼连婚礼我都会布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也是机会想到人生需要把它整理好，婚礼要靠什么整理要靠经营要靠基督才可能要布道。 所以讲说得死不得死总是要布道就对了，让灵魂呢都有想到归宿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传道人该做的工作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吗，灵魂到底会往哪里去呢？在往遭上的家里面去看看，大家都会思想这个结局啊。这个其他的信仰宗教也会谈到这个事，那我们基督教更是具体，它不是去轮回，我们清清楚楚要回天家。所以你看到地端讲到灵魂要想到死亡，灵魂要想到死亡这个事，不要忌讳，不要怕说，我们要去面对，因为你去你就得到智慧。你看到吗？所罗门有智慧，他面对的是怎么样的情况，他写下来。 OK， 好，第二段呢，灵魂到底还要需要什么呢？第五节到了第七，五到七，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愚昧人的笑声，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，这也是虚空。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，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事情的
终，好，这边就好了。这第二段来，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把智慧人画起来。智慧人呢，有个特质呢，他会讲真话。智慧人讲的话要听啊，因为智慧人的话句句都扎心。智慧人可能讲的话不好听，但是请记得忠言逆耳。上帝就是智慧的啊，这个源头。有时候他会透过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心里面会难过，但是那是纠正我们不要走岔路。一样的，神会安排一些智者在你我的周遭。你看呢，妈妈呢就是一个智者，她爱孩子，常常会纠正，常常会引导，甚至会修理啊，有没有？你再不听，我就修理你。讲的话可能都不好听，但是对孩子是什么？是好的。好，这个叫智慧人的责备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耳，是需要听责备的耳朵。哇，被责备是好的，因为这代表你是有救的，人没有放弃你。这边说，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什么歌唱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些愚昧人就是他没有智慧，他常常在里面歌功颂德，讲你多好啊，多好，把你捧得高高的，哇，在里面歌颂啊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多听这个了，你听这个呢，对你没有什么益处了啊，也不是说整天要人骂你了，你要记得智慧人的责备。智慧人不是说随便人骂你，是有智慧的言语在你生命当中要帮助你，这个是我们灵魂需要听的地方。听什么呢？听智慧的言语。灵魂除了要到了招上的家里面去参加丧礼，能够知道人的结局，提醒。再来呢，灵魂的深处要听到人的责备，是智慧人的责备，真理的责备，是对灵魂是有好处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他又讲到愚昧人的笑声，刚刚愚昧人的歌颂，对不对？这边叫愚昧人的笑声，他的笑声呢，你看到里面根本没有智慧。哇，大家聚在一起吃喝玩乐，把你捧得高高的，荡哎荡哎，哇，很好听啊，哇，不会觉得跳起来。哇，很好听，但是怎样呢？他的笑声啊，在吃喝玩乐，他的笑声，圣经形容说，好像在烧啊锅子那个荆棘啊，浓烈的灶咖舞，哇，哔哩吧哔哩吧，笑声就这样子。有没有唱过有些宴乐有吗？哎呀，这样子有吗？那笑声是不是这样的笑声？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哇，干拜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怎么样，听起来就是噪音啊。啊，哔哔叭叭毫无用处，像荆棘的啊爆裂声一样啊。这边所罗门说这个毫无意义，是虚空的。好，再来呢，他强调一个，他说勒索使智慧人会变愚妄，然后呢，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如果你要有智慧，你灵魂里面要有智慧，你要听好话吗？啊，不是，你要听真话。要听真理的话，要听责备的话，要听智慧的话。如果你不听的话，很容易就成愚拙人。再来，他强调说，如果你要成为智慧者，还有一个很重要逃避的事，就什么呢？逃避勒索，还逃避什么？贿赂。这两件事都要逃避。你如果有智慧，有钱有势，不要去勒索人家。如果啊，有人给你一些好处，哇，这个是贿赂的方式，你不要收这个贿赂。不然你的慧心，就是你智慧心，就会败坏掉了。提醒我们灵魂的深处，请记得我们要抓住的就是真理。 要听上帝的话，要听真理，要听智慧的责备，胜过外面的这些人的声音或是歌功颂的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如果你听进去，你老是喜欢听那个好听的，很容易你就成为愚拙的人。慢慢的你会还是追求物质，要贿赂啊你啊，你就得着啊，那你有很多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新闻当中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提醒的第二点。他说灵魂需要的是智慧的责备，灵魂需要智慧的责备，请大家记得这个事。好，第三件事呢，我们看灵魂到底还要需要什么。从第八到第十，八到十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，是什么缘故呢？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。
好，这边讲好第三段，来继续看下去。那灵魂到底需要什么呢？第三个他提醒，灵魂要想到结局，灵魂要想到结局。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说要你一生一世，但是要有一个很好的 ending， 很好的善终，很好的结局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事情的什么终局，看到这个吗？事件 the end 的那个终局，强如就胜过事情的开头。哦，当然开头非常好，不要输在什么啊起跑点，但是终点比起跑更为重要吗？你没有跑到终点，那也等于零吗？好，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注意一下事情的终点呢，是我们要注意的，那个是人的结局了。好，你一生呢，有一天要交账，要面对审判。不要前面跑得好，到最后呢不见人了，绕跑了，逃兵了，要跑到底。好，那我们再怎么样跑到底呢？灵魂有几件事要提醒。第一件事情，当你在跑这条属灵的道路，或你要追求得到公义的冠冕的道路，走人生的道路，请记得第一件事情，存心忍耐，存心忍耐。好，你看到讲到爱跟忍耐都有息息相关。如果你要爱神爱人，一定要培育什么忍耐，患难生忍耐。一生当中有很多的不少的患难，不是吗？苦难在干什么？培养我们耐心，我们的忍耐的心。像神不是啊，这个啊延迟来到世上，是因为宽容，不是吗？那个就是忍耐的特质。一样的，我们看待孩子也是一样，他犯错，他幼稚，但是我们对他有希望，我们就会忍耐。啊，我们在带小组也是如此，看到主人这样那样子起起伏伏哦，哇，颠三倒四的，但是你总是爱他，有跟他什么忍耐的心。这个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事情的结局，要好的结局吗？里面有一个元素叫存心忍耐。哦，记得哦，存心什么忍耐？要好结局，一定要存心忍耐吗？你种什么也是都要忍耐它慢慢长嘛，对不对？后面才有好的结局嘛。你不然的话就砍下来，那永远是长不大了，就没了。这个智慧是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他说这个存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，就心骄气傲。好，第二个他提醒你不要心里什么急躁恼怒。好，画起来，急躁恼怒代表说，如果我们看到好的善终结局，第二个心里，你的心灵不要急躁恼怒啊。明天我们有这个这个好牧人啊，那好牧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好牧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啊。那个就是什么呢？一定要沉得住气，沉得住气，你才能够成为好牧人。因为你总会遇到那个羊落队的羊，或是有总是有一只是山羊啊。哦，你了解吗？哦，你看耶稣带门徒的时候，有没有出一个犹大？有。保罗有没有？也有啊。有临时就绕跑的有没有？哇，迪马爱世界跑掉了。有没有？这个有，我们在服事都会遇到的，请大家记得不要心烦气躁。哦，这边说急躁恼怒就是轻易动怒，要沉得住气。你看到哪一个孩子不会惹爸爸妈妈生气的？都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沉得住气。好，我遇到一个牧师非常好，他就教我说，如果你要啊，我就问过他说，一个牧师哈最重要怎么当啊？他跟我讲，稳住，就两个字啊。好，稳住，我就知道意思了。做什么都要稳住，要沉稳啊，沉得住气了。哎，真的是智慧的什么言语啊！如果你问一些老子，他们都是如此，因为他们走过很多的道路，沉稳很重要。哦，稳得住气，哦，沉稳就是不要轻易恼怒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什么怀中，两三下就哇啪啦啪啦啪就出来了，哇就破功了。 啊，不再头家头前安尼做开那边去，或因为沉不住气，一下子就什么破功了。这边告诉我们，灵魂的也要学习这个，要知道结局哦。好，第三个，灵魂要好的结局呢，除了心存忍耐啊，不要这个沉不住气啊。第三个叫不要说，把它画起来，不要说什么呢？智慧的话，来，先前日子强过什么？如今的日子，有没有讲这个啊？有没有常常有些人讲我咔嚓安哪乱哪都安哪？有没有讲这个？啊咔嚓我乱搞都安哪？有没有这个？这个是愚拙的讲法了，或者咔嚓几几咔后来几拜几几安哪呢？都在讲这个比较，有没有前后比较？这边说不要这样说，先前日子强过如今啊的日子吗？是什么缘故？你千万不是出于智慧，就是不明智啊，不明智的意思，不明智，好、哦，代表说我们今天要懂得珍惜现在。然后珍惜现在，过去已经过去的，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日子，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好，那如果要比到啊这个未来的话，我们心里面就会对焦。愿神帮助我们哦，我们现在都是为了将来。好，说不要老是看过去，过去怎么样怎么样，要看到将来。好，看到将来，我们生命就有动力了，因为灵魂是为了将来，不是吗？那个灵魂的想的去处是将来，所以不要老是讲过去怎么样，或是现在是怎么样，而是想到将来，这个对我们呢才是真正有动力。所以啊，保罗说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了得到什么？从基督来的奖赏，公义的冠冕。所以基督徒要对焦，常常讲到什么永恒啊，那现在的苦楚就不算什么了。所以保罗先生说，我想到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，我们讲这个，我想到将啊，想到什么现在的苦楚，若跟将来显给我们的荣耀啊，就不足以介意了。所以记得，这个就是眼光，我们要看见原来未来呢是大的荣耀等着我们来拿，这个就是智慧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八节到第十节在强调什么？灵魂要想到结局，灵魂要想到结局，那个终局我们要了解，那要知道有三个特色要培育出来，我们就能够看到好的善终。哦，要沉得住气，要思想到忍耐的事情，你的讲法要讲到未来哦，不要讲现在，讲未来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段十一节到十四节，灵魂到底还要什么呢？灵魂要思想什么呢？十一到十四，好，这一段呢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
智慧和产业并好，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，因为智慧庇护人，好像银钱庇护人一样。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，因为神使为曲的，谁能变为直呢？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，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
好，这是另外一段了。这段强调什么呢？你看到第三节十三节，你要查看神的作为，所以灵魂呢还要思想什么？要常常思想到神的作为。我们昨天读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作为。哦，昨天读到的，无论是什么事，今天如果发生在你身上，请大家记得要想到是神的作为，无论是好事。坏事，无论是福的或是祸的，都有神的作为在当中。我们要成为智者，要学会辨别在当中。好，他说智慧跟财产，那个产业就是财产并好，这两样都好，你看到吗？所罗门王有智慧，也拥有很多的物质财产，他说这个都很好，但是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，代表说日光之下的人都要去寻找智慧，有智慧并且拥有很多的物质，这两个都是非常好。所以没有强调说我们要穷光蛋过一生， no， 你可以很有智慧并且治理神给你的产业，这两个他说都是并好，都是一样好的。好，接下来他十二节说，因为智慧会护庇人，好像钱财会覆庇人一样。好，再来呢，他就强调出来，唯独智慧能够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钱财不会保护人的生命，但是智慧会让你避开了这些危险，避开了这些遭难的事，所以要有智慧，然后来管理钱财。好，这个就是知识的益处。好，接下来十三节我刚刚讲过，你要查看神的 作为，有了智慧要懂得查看神的作为。查看就是研究，查看就是观察的意思，观察神的作为。好，你看到他强调说神的作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会把这个弯曲的神会把那个直的变成弯曲的。那神把它变弯曲，谁可以把它变直呢？好像不能，只有神可以做得到。你要观察为什么这个是弯曲呢？为什么这个是变直呢？其实都有神的作为在这个当中，我们要了解。如果有这样的角度来看，你灵魂已经进到一个智慧里面。那我们要想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都喜欢直啊，不喜欢弯。直代表什么呢？一切顺畅了。弯呢，就好像哇碰壁啊，很难嘛，事情诸事不顺啊。我们常常就是要盼望就一切一路到底嘛。可是你记得，人生不会这样子的。有时候你遇到什么需要转弯的，有时候遇到低谷的，有遇到暴风，有没有这个？有，请大家记得，这些都是要智慧眼光去看待。那因为耶稣也讲过，在世上有苦难嘛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。所以信耶稣不会一路鸟语花香，一开高速公路，那它会弯曲的时候，你要学习到底这在教我什么，神在对我说什么，透过这个困境，透过这个人在教我什么，透过这个世界在我学习什么，你就不会白白的过去了。这个叫智慧。每一件事情，无论是祸无论是福，都有上帝的作为，这个就强调智慧。好，那你看到他这边想到什么呢？他说只要你遇到两件事的时候都要知道这个事。遇到亨通，把它画起来，亨通就是凡事顺利嘛，成功啊，我们大家都会吹口哨，对不对？亨通嘛，很顺利啊，哇，得来都不费功夫，亨通大家喜欢啊。你当什么喜乐？如果你今天很亨通，你就要吹口哨赞美神，歌颂神，很好，因为亨通嘛，又要喜乐。 OK， 再来呢，遭患难的日子画起来。你看有亨通也有什么患难，两种事两种日子都出现。当你遭患难的时候，你要什么？要思想，不是抱怨，不是埋怨，不是逃避，是什么？思想这件事到底对我有什么样的益处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，刚刚不讲这个，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，那我们就要思想了。遇到这个不亨通，遇到了这些患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去思想？去思想那个诠释非常重要。他说什么？因为这两样并列，画起来并列，所以有什么亨通日子，也有什么遭难日子，这两个都在并列，都在你人生的道路当中，好像铁轨双轨的，同时间都可能出现。早上的话很正常，下午呢忽然间就哇阴天了，马上就不一样了，两个都会遇到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神说了，是为了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人没有智慧，忍不了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因为明天发生什么我们甚且都不知道，我们只能在神面前对焦，神啊，这件事你对我有什么要教我的，有什么我要去体悟啊，领悟的，有什么功课要我学习的，这个才是智慧人会观察到神的作为。所以不要让这个事情过去就好，你要记得要去什么思想，去理解，去了解。如果你要这样做，你就开始不一样，你人生会被 promote 提升了，越来越什么成熟。如果你不愿意一直逃避，你逃到哪边都一样，你老是遇到这个问题，你记得老是打结在那个地方跑不出来，那个就是你要面对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一次就开始学习起来，你就被成长了。所以你要决定，我要成长成为智者，还是在原地绕旷野呢？就在你的决定了。 OK，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灵魂呢，要想到神的作为，人事物的兴起都有神的作为。所以你今天遇到这个要感谢赞美主，让你能够成长，好，能够亨通，这个才是神给我们的作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五节到十八节，好，我们十五到十八，预备，请。
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，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，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。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，何必自取败亡呢？不要行恶过分，也不要为人愚昧，何必不到其而死呢？你持守这个为美，那个也不要松手，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。
好，这边是另外一段喽。好，这段讲到什么呢？灵魂还要想到世人的看法，因为你活在世上，世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是很不一样，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的运作完全不一样，价值文化完全不一样。但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你在世上一定会遇到很多人的看法，人的看法就是人的道理了。人的道理听起来似乎有理，但是千变万化，然后今天有理明天不一定了，变来变去。人有人的道理，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听道理，我们要的是真理。真理就是绝对的标准，神绝对的标准不会改变的，不会朝令夕改，它是完全的定调在那个地方，那个真理性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我们要听到神的真理，那相对你活在世上也要听出来，这是人的看法，人的想法。灵魂一定要懂得分辨，这是人的想法或是神的想法，人的看法还是神的想法，这个要分辨出来。好，你看到这一段讲到智慧者灵魂要会辨别，他说什么呢？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，有二人行恶倒想长寿。有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啊？有啊，我们主耶稣就是不是如此吗？哇，他行义啊，整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彰显神义啊！你看，33岁就被人家钉十字架嘛。OK， 你看他行义呢，他生命反而死亡了，让你看起来很难明白，他都没有犯过错，结果死得很惨。那恶人行恶的呢？哇，长命百岁！你看那钉他的啦，哇，罗马这些时代人呢，长命百岁，哇，那到底真理何在呀？他说讲了，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所见过的。代表说那么很有智慧，他一直在研究人生百态，看出那个蹊跷，看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，就是智者。 OK， 接下来你看到他说开始讲到有一个劝言，但是这个劝言我觉得这个不是从神来的，这是人的看法，因为他强调这个嘛，他强调什么？一人行义反倒灭亡嘛，所以他有个心里面一个结论，这结论就不要行义什么过分。行过分就是过分行义了，有两种解释，刚刚我们的全新传道所讲一样，不认识主之前也是会这种情况，有没有？你看到你会不会行义过分或是行恶过分呢？两个都同时间出生了，发生了。好，什么叫行义过分？就是你过分行义是你有公义的心，你有你自己的尺度标准在当中，有没有？你有那个就是你的公义，不是吗？但是你信主之后就把这个呢挪掉，要以神的公义为标准了。 OK， 那相对的公义它一标准有尺度嘛，所以它就不会有什么零误差，所以相对的如果你在人际关系上这个就会很辛苦，不是吗？很辛苦嘛，因为你标准就出来了，大家都没有看到什么恩典。但十字架却不是，十字架是两根木头啊，一个叫做什么公义，一个叫做什么恩典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个十字架是公义跟恩典相交汇的地方啊，那个叫做爱。爱一定有什么绝对的公义，爱也有绝对什么恩典啊。OK， 所以你看到吗？这就是十字架的威力的地方。那这样讲说什么？行义过分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要看对象。你跟他讲标准之后，要不要给他恩典呢？要。所以给他恩典是让他能够站起来，有悔改的机会。我们就讲讲恩典后什么真理了嘛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次序，没有错，本来神是绝对的公义，神也绝对的什么慈爱嘛。但是公义跟慈爱交汇的时候，就我们的智慧怎么样对待自己，对待别人，这个叫不要，这个就是说不要行义过分了，也不要行啊什么行恶什么过分，这两个就在这个意思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人的看法就是说啊，那就不要行义过分，因为行义过分呢，反而到灭亡嘛，那就不要行义嘛。这是人的看法。人的想法，但是我刚刚讲的是神的看法跟神的想法很不一样的地方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大概就说、啊、那就我安分守己了，反正也不要太过头嘛。好，那我们做好事也不要太过头啊，做坏事呢，安得得后安，大概这样，不要被人家抓住就好了。那这个就是他人的看法，圣经不是。你看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事情，他说你们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行公义怎么会过头呢？好怜悯怎么会过头呢？因为这是神给我们要走的道路，这是神的看法 跟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读到这一段就在教导我们什么呢？第十七节十八节，你持守这为美，这是好的，那个也不要什么松手，因为敬畏神的话起来必从这两样什么出来。那两样就是讲到人的看法、人的道理、人的想法，你要走出来，明白吗？你要走出来，要以十字架为你的标准，十字架的慈爱跟十字架的恩典，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标准。好，所以这段讲到灵魂要想到世人的看法跟世人的想法，你要超越，你人生就不会死胡同啊，走不出来。这也不是太过头，也不，他说这两样出来代表说避开两个极端呢。有人很公义，有没有？很多人就是很恩典变烂好人呢。这两样你都要走出来， OK， 要以神给我们的智慧为标准。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要看到什么事情应该先什么，不要两个钟摆都是两极的。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智慧。好，接下来更精彩了，十一节啊，抱歉，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十九到二十二，预备，请。
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的十个官长更有能力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人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，因为你心里知道，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。
好，这边来，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讲到灵魂要想到世上没有一个好人，请记得这句话，灵魂要想到什么？世上没有一个好人。那在讲什么？我也不是好人啊，什么？是，请大家记得，因为看到这经文来，他才讲说，智慧使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。答案是是的，因为智慧呢能够治理，智慧能够帮助这城中所有的百姓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边讲到第二十节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什么没有？这句是真理哦，你看到吗？时常行善。刚刚讲过，行善就是行义，不要过分嘛。OK， 这边讲到行善不犯罪的义人哦，那等于说你不是行善吗？你不是义人吗？不要过分吗？但是这边说，那行善的义人一个都没有，在讲什么？原来在神的眼光看起来，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洁净，你所行的义都是污秽的，不是吗？你再怎么行什么义过分，即使什么过分，你还是行恶了。因为你本身就是脏的嘛，你脏的污秽，你沾什么都是污秽嘛，就这个意思哦。就强调说，刚刚强调，你就明白，原来人的行义在神看起来还是什么恶在当中，你怎么会过分？你本来就是罪。所以你看到这边说，行善的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我们读的圣经罗马书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世人包括你我就是人嘛，对不对？那谁没有犯过罪？大家都在老亚当的后代之下，人人都是罪。在母腹当中，大卫说我就有罪了，所以我们出生之后就不断犯罪，在母腹当中就母腹遗传的 DNA 啊，所以我们生出来不会犯罪那是错的，一定是犯罪，因为里面有 DNA 在当中，那是罪的诠释。请记得，罪是一种诠释，你胜不了的，因为你出生就有这个 DNA 在里面。所以他就讲到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什么没有，包括所罗门王，是不是这个？是啊，他也察觉到这个事。好，所以人接下来这句话更精彩，二十一节，既然你在世上找不到一个义人，不会讲公义的话嘛，正确的话，他就讲人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们有很多人走不过去，就是把人的话当真理在看待了，昼夜默想，有没有这个情况？真理圣经不是读，就是人的话一直昼夜默想，它不像一棵树哦，它像一个什么啊？被咒诅的树一样啊，它里面枯干啊，里面很多的痛苦哀伤在里面。问题出在地方，因为把人的话当神话在看。把人的话当神的话在看，所以他劝我们，既然前面那一节叫做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义人，所以你记得人所说的话就不要放在心上，代表不要斤斤计较了。因为他也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啊，所以他就反省说，恐怕听见你什么事呢？你仆人在咒骂你哦， 你是个大老板，你是当哎哇，大家把你哇把你捧得高高的，哇，你很厉害，你很厉害，哇，没有你我们不能怎么样了。可是吗？哇，你走了，背后就开始指指点点你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有。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明白这件事情，你就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叫仆人呢、啊，或是录影给你看，你马上就那些刚刚讲你的后面呢再讲你了，就认知这个东西。所以人的话不要放在心上，斤斤计较，耿耿于怀。另外一个反省自己，因为你心里知道你自己也屡次什么咒诅别人，咒诅是指咒骂别人呢、啊，别人会骂你，你会不会骂别人呢、啊？会呀、啊，所以我们要不要把人的话刻在心板上，昼夜默想，斤斤计较？不要了。所以灵魂有一个很重要的察觉，就是要认知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，没有一个好人呢、啊。没有好人，当然就不会讲好话嘛。如果你认知这个，你很容易就走出来了啦。你不会再苦读啊，不会整天冒烟呐、啊，不会在那边难过啊，心酸呐、啊。这些都不会，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，这是对灵魂的认知。这段话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好的提醒啊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段23到29，预备，请。
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，我说要得智慧，智慧却离我远，万事之理离我甚远，而且最深，谁能彻透呢？我转念一心要知道，要考察，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，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，愚昧为狂妄。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，他的心是网罗，手是锁链，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，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。传道者说，看啊，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，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。我将这事一一比较，要寻求其理，我心仍要寻找，却未曾找到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。
好，这段呢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传道者就是所罗门王，他是很有智慧的人。后来谈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发现到灵魂、哦、要想到罪恶的可怕，灵魂要想到罪恶的邪恶，罪恶的可怕，罪恶的邪恶，我们要去想到这个事。你看智者就开始讲，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的事，我说要得智慧，智慧却什么离我远。他知道智慧的重要，要智慧为首，我也得着智慧，我要得着更多的智慧。当我一直在追求的时候，师父好像看到清楚了，可是呢，原来还有一山更高啊！哇，原来还有更高的智慧。他越追求越觉得自己很有限的意思，我觉得我懂很多，比世人更懂了，可是呢，有更高的智慧等着我去探索。我去追求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还差得远呢、啊。这是讲他23节的意思。接下来万事之理，万事之理就是我在寻求每一件事情一定有它的缘由，不是吗？每一件事情一定有它的什么道理啊？我一直在寻求这件事发生一定有缘由的，它的缘由是什么呢？他一直在寻求这个，那个叫做万事之理。当我在寻求的时候离我甚远、啊、为什么呢？有时候讲半天想半天想不出来啊，哇，这个理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理啊？所以他一直在寻求万事之理，要找到那个答案。但是他说我越寻求离我甚远，而且最深、啊、他说而且最深，谁能够彻透呢？答案是可以，只有神、啊哦、神能够称他、啊、参透人心，神能够参透、啊、圣灵能够参透万事，只有透过神才可以。人的智慧如果没有被神所开启，真的是很有限哦、你不要以为那个 PhD 懂很多，他是哪一点点而已，你了解吗？哇，他懂的只是那个局部吗？ OK， 所以所有一切是从神而来的。那你越追求就越知道，我们人生真的要谦卑啊！你认识非常有限、啊、你越是看到那些啊，哇，这个半桶水响叮当的，认识一点点就哇，其实呢，你看到有料都很安静、啊啊、他们觉得哇，这个探索完探索不完了、啊。OK， 他就讲疫情就好了。你研发一个东西有没有？哇，那个解毒啊，弄了半天还是不晓得现在是不是打他的情况如何也不晓得，而且他又一波又来又分又是变形的，有没有？ 我这一波还没，那一波又可能又来了。人要承认自己很有限，人不能胜天，人需要伏在天底下，要顺服神的作为。好，接下来你看，继续看来25节说，我转念一心想要知道，又考察，就是探究的意思，又寻求，就是为又追寻的意思，智慧和万里万事的理由，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，愚昧为什么？狂妄，把邪恶画起来。他查考了人生百态，追寻了人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，他的动机为什么这样子，结局是什么。他看了看，想了想，寻求了寻求，考察了考察。接下来他说，知道一件事，邪恶会带来什么？愚昧。愚昧带来什么？狂傲，就是骄傲的意思。你看，就是带来带来带来、哦、他找到这个根源，是原来出造人了，人真的是非常的邪恶、哦、人为什么做这个做那个，因为有个邪恶的势力在当中，那邪恶的势力会让人什么，越走越错误的道路，做了很多的傻事，说了很多的错误的话语。那接下来呢，你看犯罪之后也不承认，非常的骄傲，有没有、啊、我没有错我没有错，就这个叫做狂傲。他就查得到，那到底要怎么办呢？人真是苦、啊、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罪恶的权势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他又得知，你知道那个我是指谁？所罗门王、哦、他就讲到一个例子，我得知，我认清楚，有等妇人、哦、这等妇人呢，比死还苦。那个是什么？比死还，这个叫做、恶毒了。那个苦是指恶毒的意思。为什么这样解释？你看到他的心是网罗，手是什么？锁链。他设了很多的陷阱、哦、他的手上有锁链要去捆绑人。他说只有一种人能够逃脱躲避，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什么？躲避他。另外讲的是说，如果没有认识神的人呢，可不可以躲避他？躲避不了，一定会被他抓住，一边呢看他捆绑。好，这个妇人呢，他说比死还恶毒啊，罪啊、有罪的人被却被他缠住，把画起来有罪人。刚刚讲过邪恶嘛，后面讲到什么？有罪嘛，人都有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世人都是一样，所以我们会被他抓住，会被他网住，答案是会。这种妇人呢是非常恶毒的。好，这种恶人、这个妇人是什么？就是两种人。来，第一个是指什么呢？我们读了启示录，讲到大巴比伦、啊哦、他就是淫妇嘛，世人都跟他什么犯了奸淫，喝他的杯，不是吗、啊、君王领袖各国领袖都好喜欢他吗？拜金主义，享乐主义，这个就指那个女人、哦、因为他会让你有好处，接下来就绑住你了、啊、网住你的，是指拜金主义或者呢享乐主义。这个呢在世上我们要注意，这个就是不要世俗化。第二个是指什么？就真的是指女人、啊、指什么？外女。所罗门王已经老了，他在写忏悔录，是指什么？外女的意思，就是说以色列人呢要娶自己的人嘛，他娶到外国的女子都是拜偶像的，是指这个。你看到吗？他有智慧，可是呢他有智慧却行不出智慧的事，这个叫做我真是苦啊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知识等于金钱吗？ No。 所以你读了很多的圣经等于这个人就很圣洁吗？ No。 知道不一定办得到吗？需要什么能力才办得到。所以你看到到了罗马书，我们读了就会松一口气，虽然我真是苦，但是感谢神在基督里完全可以什么释放我们。所以只有在基督里能够重生得救，透过圣灵入门，就开始靠着圣灵胜过致死肉体的情欲。如果没有这个，我们人生没有解答，只有透过这个了。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，你就知道所罗门王那时候不是、啊、他是旧约的人物，不是新约的，他就无解。所以你看到他是娶了1000多个人、啊、你看他明明知道外女是不可娶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拜偶像的权势，可他造娶嘛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所以他这本书是在写他自己的忏悔录，不要走这些迷失的道路。所以有邪恶，有罪恶，他被这个女人所缠住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27、28，我们、这边讲到传道者是所罗门王说话，看啊，1000个男子当中，我找到一个什么正直人， 但是在众女子当中我没有找到一个。在讲什么？千分之一就一个男子。请问所罗门是不是千分之一？当然不是了，因为他也被什么迷住嘛，被抓住了，找来找去到底是谁呢？圣经没有解答，但是告诉你一件事，就是我们都会被罪恶所捆绑住，连大卫连参孙都被这个罪恶什么捆绑住，被这个女人所绊倒，一千个里面才出一个。我觉得用心的就是主耶稣，也没有别的了。 OK， 不然就是老亚当没有犯罪之前那个老亚当嘛。 OK， 就是那一个，其他的全部兵败如山倒，全部都被抓住。所以我们要没有什么提醒的，很简单，我们就是世人，我们都在罪恶的权势底下，我们都被邪恶所掌管住，我们有罪恶的 DNA， 我们都胜不了。要这种认知，如果你有这认知，你就是有救的人。如果你没有这认知的话，你想说别人打我不会打，别人罪我不会罪，像彼得一样，结果哇，你看到吗？被耶稣骂得很惨的，就像自己以为很了。请记得，都会打，一千个就一个，叫做主耶稣，或者是在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啊，全部都打。女子里面全部没有一个，代表女子所生的都一样了，因为我们都在罪恶的权势底下。好，所以他将这事一意的比较，就代表一再的揣摩，一再的计算，要寻求其理。我心仍然寻求，却没有寻到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在新约就寻到了。看那、啊、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嘛，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啊，借着他就可以到父那里去。我们活在新约，真是要感谢赞美神啊。好，最后来，我所找到的就只有一件，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，原是正直就是还没有犯罪之前，原都是好的，老亚当也是好的，犯罪之后呢，就开始不好了。他说人就开始寻找出许多的什么巧计，他们只开始，他一代一代生下来后代嘛，就生出很多的巧计。巧计好听啊，原文意思不是，叫做生出许多的诡计。诡计就很难听啊，人就是很多的诡诈，不是巧计，是诡计。因为邪恶进来，罪恶入侵，扭曲人的心灵，扭曲人的灵魂，到最后的走向邪恶的道路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不要怪罪这个全世界，哇，怎么环保如何，那个怎么样，要怪的是人的本性啊。搞砸的是什么？人心，不是动物啊，也不是这些天象，是人啊，人的心出问题。所以读到这边大家都知道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整章里面，我们灵魂到底要想什么，到底要渴慕什么。好，复习一下七个大家都知道。第一个，我们灵魂要常常想到死亡，你是智者哦，想到死亡是好事。好，想到死亡，好，你要参加商家就想到人的结局，想到死亡。第二个，灵魂要常常渴望智慧的言语，被人家责备，这个是智者对你讲，你要听进去，因为我们灵魂需要什么？需要被智慧的言语所责备。 OK， 第三个，灵魂要什么呢？要想到结局，结局是如何。开头当然很重要，结局必要更为重要，善终啊， the end， 等于说我们知道下半场比上半场更为重要了。 OK， 结局很重要。好，第四个，灵魂要常常思想到啊，这个凡事都有神的什么作为。刚刚我们读了这个凡事，无论是善，无论是恶，无论是福，无论是灾，有没有啊？这个些是都有神的作为，每一天遇到什么事情的都有神的作为，不要把它放过去。神甚至环境人在你的周遭，让你遇到这种是有神什么样的作为在你身上，要提升你。然后第五个来，灵魂要辨别世人的道理或是神的真理，是神的说法还是人的看法，要去辨别，你就成为智慧者。好，再来，没有的话你就成为这个愚拙人。好，再来第六个，灵魂要明白一件事，世上没有一个好人，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啊，没有一个好人就是没有一个完美人啊，请大家记得，包括你我都是如此。好，所以你就不要在乎人所没事讲的什么话，因为他也不完美啊，我也不完美，大家要知道要辨别。 OK， 最后一个，灵魂要确认一件事情，罪恶是一种非常可怕非常可恶的权势。罪恶是非常可怕 可恶的权势，因为一千个里面就一个胜过，其他都沦陷，罪恶很可怕。连所罗门王写这个他自己都沦陷，他很有智慧，他懂得这个纠察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。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整章里面要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所以这章来到第七章很精彩了，越来越跟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追求的人生是什么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这一章感恩，谢谢耶稣，你的话真的非常精彩，一解开就使愚人通达，帮助我们都越来越依靠那个智慧的源头，就是我们上帝。好不好？每个人站起来，把你的手放在心上，开口为你的心来祷告，求神将那智慧灵充满我们。开口祷告起来。